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2月25号到3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法会交流，在神韵催窍中去执着。作者：洛杉矶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叫 Frank， 是在2006年得法的。我的得法经历简单而神奇，虽然我太太早就向我弘过法，但我心里一直很排斥。直到2006年洛杉矶法会，太太硬是把我拉进会场。下午1点多，伟大的师尊亲临会场，随着全体学员起立鼓掌，我也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后面的2-3个小时里，师尊就洛杉矶的问题讲了一次法，并回答学员提问。我当时带着不太好的心，想听听师尊讲的到底如何高明，结果师尊既严肃又慈悲又呵护学员的发言深深触动了我。尤其是师尊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都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同时感受到师尊的伟大。法会结束后，我也坚定了将来要走的路，成为一名大法弟子。3年过去了，在师尊的教诲和同修的帮助下，我对法有了更深的认识，尤其是神韵的出现，让我感受到师父正在用一种最完美的方式救度世人。师父在多次讲法中提到过神韵的重要性，例如当看完这场晚会的人走出这个剧场的时候，他所有不好的思想都解体了，不好的念头都不存在了，所以人才会觉得有那么大的触动。出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又例如，这个空间是孩子们在演，另外空间很多我的法身与很多神都在做，震撼力和对人的改变很像我当年亲自传法，所以对人的改变很大。出自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既然神韵这么重要，又是师父亲自在做，学员更应义不容辞地助师正法，而且每年的神韵规模越来越大，师父对学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也是学员提高心性的好机会。下面我就谈谈我在这次神韵催窍中去掉各种执着心的过程。今年神韵在洛杉矶有8场演出，催窍任务很艰巨，尤其是在最后2个星期，我们才卖了1/3的票。由于我们在3家商店有不错的销售，徐总不同意再加2个分店给我们卖票，我就被分配到一家新的分店当皇帝。第一天刚上来，我就信心满满，想着如何做出点成绩，让别的同修对我们小组刮目相看。结果前5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才卖了8张票，这个事实对我的震撼相当大，也让我静下心来找找自己的原因。师父在显示心理这一段中讲过，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平时自己为了名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张扬张扬，显示显示，我有本事强者。出自转法轮。这不就是我一开始的想法吗？虽然是做好事催神韵晚会，但这种心还是不经意地显露出来。中午吃饭时，我很认真地发了一次正念，感谢师父及时地帮我去掉显示心理。下午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在小组成员不懈的努力下，我们卖了23张票，前天共31张票。有了第一天的教训，第二天我变得非常谨慎，前5个小时我们卖了27张票，势头不错，大家都很高兴。吃饭前我对其他成员说，照这个趋势今天卖50张有希望，大家也都表示同意。谁知下半场风云突变，尽管我们很努力的一个客人一个客人讲，但买票人极少，我们试了各种方式轮流发正念也不好使，一下午才卖了8张票，最后还被退了4张，前天的结果正好成了第一天的翻转版。 回到家里，我心情非常沉重，和太太讨论当天发生的事，有一个很明显的欢喜心被我们找到，因为早上卖得不错，高兴了，得意了，就被邪恶钻了空子。但随着我们更深入的探讨，另一个不易被察觉的执着心逐渐显露出来。我对出票的数字看得很重，常常隔三差五都要统计一下总数，甚至还为当天定了一个目标，其实就是带着有求之心在卖票。修炼本来应该是无所求而自得的，而我偏偏对这个数字很执着，好像我来催票完全是为了这个数字，而忘了我的真正任务是救度众生。师父讲过，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出自转法轮，心性到位了，师父法身和众神就会帮忙。认识到这一点后，让我一下子豁然开朗，同时更深的体会到修炼是非常严肃的，自己的一丝一念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甚至影响整个小组。第二天早上，商店开门前，我跟小组其他成员交流了我前一天晚上的体悟。让我吃惊的是，几乎所有的小组成员都悟到了这一点，我们真的是很有默契。当天我们约好了，谁都不去数出票总数，直到分文为止。那天的票出得很快，登记的纸一张一张的被填满。看到这样的成绩，大家一边互相鼓励，同时也互相提醒不要去数总数。到了最后一刻，我们算出当天总共出票66张，比前两天的总和还多。这是师父对我们的鼓励，对我们去掉执着后的鼓励。以后的几天，不管是卖得多或卖得少，我们再也没有对数字的执着。就算有一天我们只卖了16张票，也不会那么泄气，取而代之的是向内找自己。我心里想，我们做的是播种的工作，同时也是在布一个场。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过，我是从慈悲救度众生的角度来讲，主要是重视过程中该做的一定要做好，那个结果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有一天我看到了热线组的反馈，说很多人都是在商店收到传单后打来的电话，有些人甚至不满意我们只售2种价位的票，打热线买了更高价位的票。所以我们做的任何事都不会白做，每个人参与和圆融就能显出整体的力量。在这期间我还去掉了一个强烈的妒忌心，我有时会听到一些别的商店的出票情况，当别人比我们好时，我嘴里会说不错不错，心里想的却是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你们那儿的生意好，人流多呗。直到有一次大组交流，当我知道我们的出票情况很严峻时，我猛然意识到自己这种非常不好的想法，我到底是希望别的小组卖得好还是卖得不好呢？为什么看到别人好自己心里就不平衡呢？师父在妒忌心这一段中说过，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师父已经非常明确地讲出了妒忌心的后果，而我还是执迷不悟。当别人都在全力冲刺时，我的妒忌心却在起负面作用，拖别人的后腿，这不正是旧势力想要看到的吗？在我发正念去掉妒忌心后，我发现自己的心平和了。当我再听到这种消息时，我真心地为别的小组感到高兴，同时更敬佩那些比我做得好的同修。我是在开演前一天结束了我的皇帝生涯，在这短短的不到2个星期里，我觉得自己的修炼有了一个飞跃，因为自己得法晚，学法少，在常人社会中很容易被常人思想带动，而在商店卖票的这段时间里，每天至少有10个小时都是在修炼状态中，我的思想必须每时每刻站在法上，每时每刻保持纯净的正念，这里就像是一个正邪交战的战场，我的一丝一念都会牵动整个战局。我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常人，面对时好时坏的状况，随时都要考验心性。我特别感谢我们小组的其他成员，我们在一起没有抱怨，没有指责，就是在出票最差的情况下也是相互鼓励。有一位同修拥有机会就向路过的客人介绍我们的晚会，即使是对方只向我们这儿看了一眼，经过他不懈努力，往往是在我们出票很低迷的时候，他把有缘人带过来买票，为我们打了一针强心剂。 我们认真负责的态度也感动了其他人。在圣诞节前一天下午，店经理过来对我说，这几天他暗中观察了我们很久，发现我们无论是发传单还是为顾客讲解都非常专业，而且从早站到晚，他对我们的敬业精神表示感谢。我对他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推全世界最优秀的晚会。的确，我对自己能一天站十个小时连续站好几天也感到吃惊，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是慈悲的师父在不断的加持我，感谢师父为我提供了这么好的修炼环境，让我不断的剔除不好的执着心。如果以后再有这种机会，我一定会做得更好，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以上就是我在这次催票中的几点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本文出自2009年洛杉矶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大法弟子的孩子都是为得法而来。作者：洛杉矶大法弟子。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回顾近十年和孩子一起修炼的历程，有许多惭愧，也有一些欣慰。我的第一个孩子在1999年出生，当时结党开始疯狂的迫害大法，谎言铺天盖地，使我原本和谐的家也失去了平静。孩子的出世给我带来相应的压力，他爸爸唯恐我带着孩子修大法，要把他带回老家交给奶奶抚养。我的私心让我感到一身轻松，以为这样正好可以有时间做我该做的。可是当晚却有一梦见点化，让我悟到我必须带好这个孩子，别让他落入常人环境，这是我的责任。我悟到后，孩子的爸很快离开了家，去了国外。孩子每天听法，每当我在他身边练功，他就会无比的快乐。他的快乐也感染了我和家人，让我更有信心带好他。一天同修来我家，提醒我虽然带着孩子也应该走出去证实法，孩子还太小，去北京有困难，可以就在当地证实法。同修说，大年初一那天要到一个大广场练功，你也去吧，我随口答应了。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放鞭炮，孩子害怕，我得帮他捂着耳朵，心想明天能行吗？第二天我还是抱着刚满60天的他上路了。奇怪的是，一路的鞭炮声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他表现得非常安静，让我悟到我必须迈出这一步，走出来告诉人们大法是正的。于是打车去了广场，没想到很多便衣警察早已等在那儿了。我们被送到戒毒所，很多同修已在那儿，我抱着孩子站那儿，心想我什么也没带，连一块尿布都没带，可如何是好？这时一个正哭闹的1岁半的小男孩扭着头看到了我，立刻朝我露出一个灿烂的笑脸，并且把他手里啃了一半的梨递给我吃。我感到师父用这小男孩纯真的笑脸鼓励着我，心里一下子感到非常踏实。登记后要让我们上5楼，这时怀里的孩子却突然高声哭嚎起来，惊天动地的哭声震动着大厅里每一个人的心。小孩真是比大人还明白，他是在抗议这种非法关押。是啊，凭什么关押这些好人？凭什么关押只有2个月的婴儿？可是这些道理在当时很多人都没悟到，以为被抓才是修炼。我明确我要回家，我为什么要待在这里？等了一天，孩子不哭不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尿湿了也没得换。到了晚上，终于来人送我回家。在车上，我给警察和司机讲我练功受益的真相，他们渐渐地没有了反对的声音，只是静静地听着。警察还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孩子身上，很感谢他，因为当时外面是冰天雪地啊，孩子很冷，他的被子已经尿湿了。回家后我悟到孩子是来得法的，也在帮我， 并没有给我添麻烦，是我的悟性不高，让孩子为我承受了一天。我为什么要随大家上五楼呢？修炼不是大帮轰啊。伴随着听法，孩子一天天长大，也有过多次宵夜，每次宵夜对我也是心性的考验，太严重时我心里就有点慌，我的心意不稳，孩子宵夜时间就拖长，我把心放下时，他宵夜症状瞬间就过去了。一次他发烧三天不吃不喝，我有点着急，给他买很多好吃的，但他一口也不吃。后来他难受的满床打滚，边滚边说怎么办怎么办，我安慰他没事没事，师父会帮你，很快就会好。他渐渐安静下来，向我示意要听法，后来睡着了，醒来后一身轻松，什么事儿也没有。孩子会走路之后，有时会拉着我的手让我看空中的师父，可是妈妈看不见。开始时发完正念，他玩着玩着会突然跑过来，小手指着空中对我说有邪恶来了，快发正念。他说话很早，红云中的诗每首只需要给他念三遍他就记住了，表现出大法小弟子智慧的超常。我常领着他到处贴大法条幅，每贴一个他会喊一句法轮大法好。他还常拽着我往人多的地方贴，每当做这件事时他都会非常的高兴。孩子不到三岁，我们来到海外，蹦蹦跳跳的他会追着人们发资料，也常督促我读法给他听。读法时另外空间的美好和殊胜，使他常常不愿我停下来。妈妈就这么读下去，别停别停。我说不行啊，妈妈得做饭去。别做饭别做饭，就这么读下去。妈妈你知道吗，你读法的时候师父在我脑袋里装金子，妈妈你读完这本书，这书就装在我脑袋里，我还能翻开看看。四岁时他可以自己读红云及红云二，从头到尾读下来不愿停顿，而且告诉我他在读的时候魔一靠近就化成烟。五岁时他可以自己读转法轮，很流利，一口气读一讲不停顿。我并没有额外的时间教他认字，是大法打开了他的智慧，使他能读转法轮的同时也能读其他的故事书。记得我以前曾试图用故事书教他认字，可是收效不大，也就放弃了。遗憾的是随着小女儿的出生和大女儿的入学，家里的负担越来越重，我们的学法时间也越来越少，发正念常跟不上，他爸爸被魔控制着，搅得家里不得安宁。也由于我的不精进，小女儿经常哭闹，搞得我身心疲惫，有时还想这小孩可能是来干扰的，心烦意乱，不知向内找。有时为了使自己不受干扰，我还借一些光盘给孩子们看，让他们安静下来。可想而知，这些变异的动画让他们离大法越来越远，后来他们干脆拒绝听法，还时不时地干扰我练功学法以及打电话讲真相。他们头脑中的变异动画在操控他们排斥大法，他们的表现让我惊醒，我的罪大了，是我在毁他们，是我在害他们啊。而且他们也常出现并列状态，搞得我更疲劳，三件事做得很勉强。师父说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人通过眼睛耳朵看到听到的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色情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拜金观念以致其他魔性的表现等等，装进的都是这些东西，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坏人。不管他表现的怎样，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一脑子这种东西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来呢？精进要旨，融于法中。我反省自己，逐渐的我调整自己的时间，尽量跟孩子们一起学法，或让他们静静的听我读法，也领他们去机场发报纸，有时给他们看大法弟子做的动画，听小弟子原地的广播，他们很爱听。一天小女儿听着听着好像明白了什么，问我什么是讲真相，发传单就是讲真相吗？我说是。他便嚷着要去发传单，我只好带他出去拿着活摘器官的传单，他很认真地一张一张地发完，他当时才二岁半，看他认真的样子让我很感动。神韵要来了，我带着他们发传单，小孩的纯真很能感动一些人，大部分人都能高兴地接过传单并说谢谢。 在这里很感谢同修为大法小弟子创作的动画和广播，让我们的小同修受益匪浅。我家的大法小弟子从中明白了很多修炼的内涵，明白了韩信的大忍，明白了求求的返本归真，明白了讲真相，明白了大灾难和救人，也明白了什么是说真话。一天小女儿跟我说，妈妈，我明白怎么叫忍了，姐姐打我，我再也不哭了，也不还手，我要呵呵一乐。小女儿也很爱听法，我读法如果中间停顿下来，她会催促我，妈妈别停别停。我到机场发报纸，她可以坐在一边听法，还帮我发正面。走在街上或者到商店里看到不好的东西，她都要给清理，不许邪恶干扰人。一天我牙痛，还得做饭给他们吃，觉得很难过。她说，妈妈，有邪恶干扰你，我帮你灭。随着他正面一出，我顿时感到一阵轻松，没有痛的感觉。有一次他还告诉我，妈妈，有邪恶干扰这个阿姨发正面，我说帮他灭吧，他一说灭，邪恶就被灭掉了。在学法练功时，他会看到很多另外空间的美好与殊胜景象。他告诉我，满满的佛呀都在学法，还有天女散花，还有金色的大房子，我还有天上的家，天上的妈妈很善良。妈真好啊，现在她可以打坐一小时，每次打坐之后她会很感激的双手合十朝空中一拜，大声说一句谢谢师父。我感到这句谢谢师父是发自她的内心深处，她真的很感谢师父让她成为大法弟子。一天还朝她爸爸说，我是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好。现在大女儿已可以自己读法，也安静了许多。我坚持与孩子每天学法练功，我们母女三人就是一个学法练功小组，一起学法，一起打坐，早上练功，晚上吃完饭大家一起读法。小女儿快四岁了，她常常跟我说，妈妈，学法太美好了，练功太美好了。作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师父说，给别人什么东西都不如给人法好，给他再好的东西，给他钱再多，他也是一世一时的幸福，而你给他法将是生命永远的幸福，能有什么比法更好呢？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悟到大法弟子的孩子都是为得法而来的，在此希望所有大法弟子的孩子都能感受到学法练功的美好，希望我们的大祖学法能让孩子们受益，让大人孩子一起融入大法中。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2009年洛杉矶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学好法向内找，作者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非常感谢师父给我这个机会和同修们一起交流我修炼五年来的一些心得体会，不妥之处敬请指正。修炼前，我是在基督教中待了17年的基督徒，在经过人生重大的挫折后，对宗教开始有疑问。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通过他，我得以了解法轮大法，并在没有排斥的心态下拜读了《转法轮》这部伟大的著作。在通读师父所有讲法之后，2003年10月我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我清楚记得那天师父下轮时，我摸到了法轮，大如面盆，圆圆的富有弹性，同时伴随着强烈而又熟悉的特殊味道，而这味道整个童年时期一直跟随着我。修炼刚开始，天目就看到许多另外空间的景象，这使我更相信大法的真实不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自认为我是信师信法的，不是吗？师父说的我都不怀疑，但是我为什么不能100%的按师父的要求做呢？师父在所有讲法中 一遍又一遍要求我们要经常学法，虽然知道学法很重要，但内心还是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就是说，自身的业力让我与法一直有间隔，所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学法没入心，也没有坚持天天学，这样的结果是对修炼的形式不理解，看到很多证实法的专案的工作方式，造成人力物力的重复浪费，我很着急。但发现一些很好也不难实施的改进方法，却由于做具体工作的同修的自身经历的不同和认识的不同，难以改进，交流过后也没什么改变，这样的次数多了，我发现我的意见不能被采纳，心中积怨越来越大，魔性也很大。那段日子我非常难受，和家人的关系也是日趋紧张，一团糟。我觉得家庭束缚了我不能精进，一颗看似精进，实际上要显示和证实自己的能力的心非常强烈。看到孩子不学法，立即严厉指责，表面上看是为他好，实际上想他修好了我就麻烦少了。听到父母对大法出言不逊时，我立刻据理力争，表面上看是在护法，实际上掩盖了一颗不善的争斗心。指出同修的执着时，言辞锋芒锐利，表面上看是修尊的一部分，实际上既不善也不忍，全然没有心疼对方能不能承受如此重的话语。由于学法的不扎实，连带着其他的几件事也做不好。我也想过自己可能是常人做大法事吧，不然我怎么没有慈悲心呢？总之，我自己在这样一个明知不对，但是又不知道误在哪里的状态中，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而我每次向内找的时候，虽然也找到不少执着心，但怎么彻底改变这种状态，还是没有大的突破。就在这样的状态下，师父一再点醒我，让我不断读到、遇到、听到其他同修学法的体会。有一位老弟子告诉我，如果他哪天没学法，他不敢入睡。我听了非常震惊和惭愧，对照他人，深感自己的修炼与法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距离太远。我决定参加早上5点的学法小组，将师父的经文按时间顺序从头通读一遍。这2个月的学法对我而言收获很大，师父的教诲如在耳畔，同修说他都可以感到我的声音在读法的过程中的改变，好像去掉了一些不好的物质。我也能感到同修那边的变化，大法容人真实不虚啊。对执着心的捕捉也从开始时说了做了，事后才发现才反省，到后来说做的同时能意识到那颗心，再到思想成型的过程中就能捕捉那个心的起源。我真实感到修炼是实在进行而不走形式的。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大家想一想，人类的社会，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一切能是偶然存在的吗？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腻，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师父还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清醒，我们今天的许多想法，甚至包括有些看起来是要助师正法的决心和行为，如果不在法上， 就在旧势力的安排掌控中。我现在才深深理解了为什么师父要我们经常学法，学法再学法，只有学法才能有对师父坚定不移的信，才能不断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掌控，才能真正助师正法。只有学法才能真正的证实法，而不是证实自己。只有学法才能无条件圆融师父要的，而不是以自己的层次理解去和师父讲条件打折扣。只有学法才能依靠法的力量回归真善的自我，修出大慈悲心去救度众生。只有学法才能在法上认识，按照师父的要求做，登上正法进程。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修炼前我是军队子弟，命中一直被安排当干部，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出国留学，工作后又有在跨行业跨部门和跨地区的工作经验，对于商业整体运作的方面我都自认为颇有心得，并习惯于扮演向客户提供咨询指导的角色，因此我的显示心和争斗心时常表现得很明显，这点我自己非常清楚，也为此时常发正念。但有些平时深藏不露的心，甚至我以为修得很好或许不存在的心冒出来时，着实让我震惊。有段时间我和一同修配合做媒体，这位同修平时很用心，花很多时间找资料，并把这些资料备记下来，每次出去谈赞助时他都能飞快地说一通，而我还没说几句就被他截断把话题抢过去。几次下来我就有点生气了，心想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吗？怎么每次都得按你的框框去说呢？于是当有同学问我为什么不做媒体时，我就开始抱怨，这位同修也因此被其他的同修好一顿批评。向内找，是什么心左右我掠桃子？我是为谁在做？刺激了我哪颗心，让我向同修口出抱怨？同修间的同心合作，在另外空间看，是一片祥瑞之光，它吸引常人向我们的场中来。而同修中彼此的提防，就竖起了一道道篱笆墙，将这片光芒间隔减弱。同修中彼此的抱怨和背后的闲话，散发出阵阵灰麻的物质，如乌云翻滚。同修间激烈的唇枪舌战，在另外空间如电闪雷鸣。那我的抱怨不是在增加另外空间的乌云的浓度，在起着吓跑常人的作用吗？因为生活环境比较顺利，我的妒忌心一般不大容易察觉，但我深知它一定存在，否则不会有较强的争斗心。那么我的生气难道不是因为老恨他抢去了让我展现自己的机会吗？难道不是我常常享受着中心位置遭到挑战了吗？这难道不是妒忌心吗？这些心难道是一个修炼人该有的吗？五月份我们又要办晚会了，以前我会觉得承受不起这样的压力，会逃避摆在眼前的责任，所以执着心一堆挡道。现在我看着这些执着心，已经知道怎么来把它们修去，虽然修掉一层又来一层，但我已确信掌握了修掉他们的法宝。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大法的宏大殊胜，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早放下包袱，译文。
作者洛杉矶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前些天我回到家乡去看神韵晚会时，母亲带我去买衣服，在商店里我看到了一件蓝色羊绒衫，我真的很喜欢，羊绒衫的颜色很鲜艳，我知道我穿上会很抢眼，那个感觉就像师父描述有人看到别人驾驶一辆好车。现在人看着谁开一台好车，哇，这个车真漂亮，宝马。众笑，师父笑，这车真漂亮，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于是就买下了那件蓝色羊绒衫和其他一些很好看的衣服。此后不久，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在机场要赶上回洛杉矶的航班，我去晚了，没能直接进入登机口，因为我有两个额外的袋子，袋子里装着好看的衣服，包括我买的那件毛衣。因为没有通过检查，我就不能登上飞机。这时一个搬运工告诉我，他愿意帮我拿着包带我通过一条捷径去登上飞机，但是他领我走入歧途，把我带到了火车站。当我们快到的时候，火车正要离开，一节车厢上写着法轮大法，但由于一些车厢挡在中间，加上携带的那些包袱，我不能及时登上列车。醒来后，我意识到我需要抛弃那些包袱绝非偶然。大概就在一两天后，我读到师父的讲法中准确地指出了我的执着。作为师父我来讲，我会这样认为，你的提高是最重要的，但是你提高时却不是让你在平坦的道路上往上走，带着满身业力上天了，拿着一大堆包袱上天了。众笑，这怎么能行啊，我得给你设一些关，让你放下那些心，放下那些包袱。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师父的讲法让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想回天国，我就要放下包袱。我理解衣服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衣服背后的我对衣服的执着。正如我们的房子是什么做的并不重要，师父说你家财万贯，你的房子都是用金砖盖起来的，可是你心里头并没有它，放得很淡。那我说这就是在钱财上没有执着了。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我的理解是，我们可以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关键是我们不要执着它们。并且就像后来一个学员提醒我的，我们确实需要在不同的场合挑选合适的衣服。师父说大法弟子应该给别人一个好的表率，堂堂正正的，像个人的样。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但我的动机是不纯的，我想要漂亮的衣服是因为我的虚荣心，我喜欢人们称赞我。一位弟子曾问老师，能告诉我们虚荣心的根源是什么吗？知情，你喜欢别人说你好，你喜欢别人表扬你夸你，你喜欢别人尊敬你，任何有损于你形象的事情你都怕，产生了这种心理状态就是虚荣心。执着嘛，人爱面子的心嘛，也是很强的。其实放下心来，别再有那么多的包袱，修得会更快。澳大利亚法会讲法。由于我的情，我喜欢别人说我好看，这就是包袱。但是表面上的好看并不是真正的好，要达到真正的好，我需要抛弃我不好的人的思想。师父说 带着满身业力上天了，拿着一大堆包袱上天了。众教，这怎么能行啊？我得给你设一些关，让你放下那些心，放下那些包袱。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在随后的几天，除了学法，我发了很多的正念，几乎每个小时发一次，并在5分钟的清理期间，我清除我的情。赶回洛杉矶的时候，我觉得轻多了，并没有误飞机。虽然我仍带着我的衣服，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执着他们了。我还想起一件事情，在我回到洛杉矶的第一天，有人告诉我，洛杉矶的所有学员正在拍照片，祝师父新年快乐，我们需要参考一些。我想，这可是一个穿新衣服的机会。我打开了我的包，取出我买的蓝色羊绒衫，还有其他装备，也就是裤子和鞋。当我穿好后，学员告诉我，我看起来很不错，而且色彩搭配很好，这让我感觉很好，因为这个学员曾在男装零售店工作过。因为我穿衣服花了一些时间，我甚至还把鞋子也清理了一下。都到了抵达的时间时，我们才离开家。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那个梦，梦里我带我的包袱。我们一路还算顺利，然而当 GPS 告诉我们要出高速公路路口的时候，不顺就来了。那时还差10分钟我们就要到了，但是另外一个学员不知道出口会到哪里。虽然我熟悉那个出口，但我没说清我知道怎么走，所以我们只好继续走在那个学员知道的路上。我们通过那个出口不一会儿，我就开始感到恶心头晕，我突然担心我将要发作心脏病了。在几天前，当我观看一部有关摔跤手的影片，那个摔跤手不顾医生的劝告，为了赢得一群人的赞誉而参加搏击比赛，然后他呕吐了，心脏病发作了。我知道感情是我人的思想产生的，我必须排斥他们，专心听 CD 播放机中播放的师父讲法。回想一下，就像那个摔跤手为了赢得一群人的赞誉，我希望其他学员称赞我看起来多好看。同时我们拐上去的那个高速公路车堵得很厉害，直到我们离开这一高速公路20分钟后，我才好不容易才清除了我的胡乱思想。我们驱车前往照相的地方，看到在我们前面100英尺的地方，其他学员站在一起正在拍照。当我们走出车子，我听到他们用中文说，师父新年快乐，然后他们就解散了。我们到达那里确实晚了一点，我走进他们，一个学员指着一辆卡车，那个卡车的玻璃上写有法轮大法，这使我想起了在我的梦中的那个列车车厢，上面也写着相同大小尺寸的法轮大法。我很失望，我错过了这个活动，但更让我感到失望的是，那个梦中给了我足够的提示，我要抛弃我的包袱。现实与我的梦那么相似，在梦中我也晚点了，在最后一分钟走错路了，被车子挡住路了，看到一个大的法轮大法的标牌，但不能及时赶上，我错过了一切。师父说，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错过了这段时间啊，就错过了一切。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的确完全错过了这次活动，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我要从根本上改变我看事物的眼光，否则我将错过更多。 我相信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中谈到遥视功能。师父说，在世间法中，遥视功能是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剖析出来，在这个场的空间中，在人的前额部位有一面镜子，不练功的人是扣着的，练功的人他就翻转过来。对常人与修炼者来说，区别在于镜子朝哪边照。常人只能看到自己，因为他的镜子能映照出来的只有他自己。当你对着镜面，你会看到什么？你看到你自己，你的外表，你的想法和你的欲望。准备照相的时候，我看到镜子里只有我自己，这就是证实自己和证实法之间的差别。如果镜子只面向我自己，我只能证明我自己，因为这样我只能看到我自己。但是反过来，如果我能证实法，我就可以看到我的空间中任何事物。后来我看到给师父的问候录像在新唐人电视台播出了，看到同修们通过这个方式在证实法。从根本上来说，我听起来多聪明或看起来形象多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心到底是不是集中在救助众生。透过这次活动提醒我自己，是否用心在我的使命上，有什么东西阻挡我完成自己的使命。因为我没能参加照相，我不得不放下我这个情的包袱。另外一天晚上，我梦到自己终于赶上了一辆法轮大法班车，看起来好像是神韵艺术团用过的车子，只是边上画了仙女，像红云里面画的。能赶上车我感到很幸运，这次为了赶车我什么行李都没带。我猜想错过照相后，我放下了一些人心，但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完全放下包袱。因为车开走的时候，我还试图打电话让别人把东西捎给我，但是电话信号太差了，我不得不打消了念头。为什么我还放不下？我们不能带走任何东西，我们带不走物体，带不走感情，带不走关系以及执着。我希望在这个重的场中，我能放下所有的包袱。如果我们把这些都放下了，我们唯一能带走的就是我们建立的威德，我们心里装的法和我们救度的众生，这些才是最重要的。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09年洛杉矶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我的修炼过程与一点体会，作者美国加州大法弟子。我是2002年夏天在台湾得法的。有一天二弟从公园散步时拿回了一张法轮大法的传单，就放在桌上。不知怎的，我拿起了它翻了一下，当我看到真善忍三个字就给吸引住了，并决定要去买《转法轮》这本书来读，但找了两家书店都买不到，也就没再继续找。我想这是对我那颗要修炼的心的一种考验吧。隔几天后，我与朋友相约一早去爬山，5点多就出门了。经过公园，看到法轮功学员在练功，我就走了过去。那练功点的辅导员很热心地告诉我，他们每天都在公园练功，问我是否有兴趣，并有9天的学法班。当下我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隔天连续找了几家书店，终于请到了《转法轮》这本书，当天彻夜就读完它。后来就参加了9天学法及练功班， 在上完第九天的学法班回家的路上，一路上身体轻盈的忍不住边走边跳跃着，心中有如甘泉溢出般的幸福感。我知道这是我要走的路，而每每谈起此一得法经过时，总是心怀感恩，感谢师尊不放弃任何一位弟子。2003年，我决定嫁给先生，移民到美国，这是我的人生也是修炼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刚嫁到美国来，由于两个家庭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成长环境和语言上的一些隔阂，使得与先生的家人相处产生了种种的不适应。再加上我的家人全在台湾，而在美国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自认在台湾我好歹也是一家小公司的主管，所以也不愿随便就找一个工作。种种的不顺心让我觉得，为了婚姻我牺牲了事业，又离开了疼爱自己的妈妈，没有可以聊天的朋友，所有的委屈不平等等常人心充满了心中，却没有悟到这不正是提供了一个要磨去一切执着心的机会吗？虽然自己也知道每次过关都没过得很好，但每次矛盾要来时，就像拧着你的心，而忘了自己是一个修炼人，要忍，要放下在心中纠结的常人心，慢慢的意识到要多学法，保持正念，并心中时时怀着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碰到事情若能总是先考虑别人，等到矛盾来时也就不会生那么大的气了。《战法轮》第四讲中讲，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同时我也时常与先生做心得的交流及每次关没有过好的原因，慢慢的家人的问题虽没全变好了，但已不再那么尖锐，而先生也正式的进入了大法修炼，成为了我的同修。2006年我在美国开始了第一份工作，上班的第一天安排座位时，与我一起报到的另一位同事被安排到办公大厅的办公桌，而我的座位却是在大门出入口的一个柜台里，没有标准的打字桌，电脑就放在过高的柜台的台面上，打字时要坐在高脚椅上并将手臂抬高才有办法打字。柜台内座椅的后面放着一台高速印表机，旁边是饮水机，每天一早就要听到那轰轰的列印机器声，人来人往的开门关门声，同时每人要饮水时还要从柜台的下面拿纸杯，因为柜台也是储物柜。工作了几天后觉得背部、手掌、手臂一开始阵阵的酸痛，心里真是有点不平，为什么我就不能有一个正常的办公桌，况且我的主管还是台湾来的同乡。回家跟先生谈了我的情况，先生也不舍得我吃苦，就建议说依法我可以向人事部反映问题以争取应有的权益。但是我心中悟到，我是个练功人啊，练功就是要吃苦的啊，怎么还放不下常人的观念，正念一出也就放下了这颗不平的心，慢慢的手臂和背部也好像不感觉那么痛了。 就这样大约工作了约一个星期后，一天早上，我依照同事交代的方式在处理资料，我的主管来到我的柜台前观察我的工作进度，他似乎有不同的意见，我没有察觉他的反应，又在重复了我的处理方式。这时他突然抬高了音量，并把我带到了办公厅的中央，当着所有的同事面前告诉大家我犯了多大的错误，并讲了一些让人上不了台的话。这大概是从我学校毕业开始上班以来所受到最大的屈辱，眼泪几乎已开始涌上了眼眶，但我心里知道我不能哭，我不可以被旧势力打败，我一定要过好这一关。我强忍住了泪水，说了声谢谢，我会注意的。到了下午的休息时间，打了电话给先生告知发生的事情，但此时泪水再也不听话了。先生说，如不想做就不做好了，家里也不需要你工作。不行，这事我要过的关，应该吃的苦。擦干了泪水，回到我的柜台内继续工作。虽然当时忍了下来，但是还是没做到不觉委屈。金靖要旨何为忍中讲，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愤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愤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接着而来的是办公室内有位年资很久的同事，也不知怎么了，就是看我不顺眼，对我很不友善，每次都借工作的机会与另一同事挑剔我，见了面打招呼，有时还故意不理睬，并与其他同事窃窃私语。我感觉到了矛盾的存在，但不知是何原因，也不想理会。但有一天早上，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向我们部门的经理说我如何浪费纸张，不该列印都印了。殊不知这也是依照同事交代的方式处理，很想过去解释，但接着又听到他与另一位同事继续谈论我的不是，听了心里真是难过，但转念一想，我是修炼人，这些常人不好的东西我要干嘛。我不在此矛盾中，所以心也就坦然了，不生气也不难过了。后来有一天，那位有时也找一起挑剔我的同事对我说，看到你每天都是笑嘻嘻的真好。他说他有时就是性子急，所以没有注意到态度，不好意思啊，你呀真好，真是有福气。我说是啊是啊，因为我修炼了嘛。过了没多久，人事部来做工作环境安全调查，将我的位置暂时调到一位离职的主管的办公桌，因为办公桌不够，而我的座位又不符合安全。事后我跟先生开玩笑，我说以前不喜欢做的事，修炼后现在做的就是我以前不喜欢做的，不喜欢做公务员，现在就在政府单位上班，不喜欢嫁给公务员，先生也在政府上班，不喜欢个子不高的男生，先生也是矮矮的。这一切的一切不就是去掉我们的执着心吗？在2008年的纽约法会上再次见到师尊时，热泪顿时洒满了眼眶，自己知道在个人修炼路上及心性过关中一路上是跌跌爬爬的，而没有真正的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心中不禁对着师尊说，弟子这一次一定要精进，成为一位真正的大法弟子。从法会回来后，陆陆续续的与先生一起加入了讲真相的工作，并加入了天国乐团、大纪元报纸的排版及神韵晚会的卖票项目，在乐队游行中当茶一把起，我体会到了那些天兵天将许许多多都在往前冲，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后来 当我成为大纪元的一员后，我体会到了无数的大法弟子都在发自内心的做着了不起的工作。当穿上皇后装在街上发传单，或是在卖场内卖票，我感觉到了大法弟子的能量，不畏天寒，站了一整天不喝水，不上厕所，不吃东西，都不累，而且还舍不得换下皇后装离开。终于到了神韵晚会的表演，当舞台的幕缓缓地拉起，我的眼泪随着一首首的动听歌曲，一幕幕如天人下士表演的舞曲溢满了眼眶，似乎无法停止。我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大法的伟大，我知道了我会在修炼的路上奋起直追。谢谢师尊，谢谢同修。2009年洛杉矶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心得交流，放下自我，用祥和心态去看待同修。作者：大法弟子。前几天我们地区几个老同修偶然碰到了一起，在切磋交流中，我发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现象。表面上每个人似乎很祥和，没有对交流问题上的直接冲突，但内心都保留着自己的认识，并带有肯定的语气说，这是我此一层次的认识，而对于对方的认识明显的感到有排斥之意。这使我看到思的另一种表现形态，看似祥和的背后都在固守着自我，坚持自我，不接纳对方。作为修炼十几年在法理上成熟的老弟子，我觉得在这方面需要有一个最后的根本突破才是。这种表现形式有时显得很微妙，比如同修在一起时都想听听对方说点什么和悟到了什么，也就是感受一下对方的境界。而当对方在谈论时，有的同修在不断的点头，有的同修在轻轻摇头，有的同修露出不解的目光。之后在接下来的话题中，同修们开始谈论对发言同修话题的不同认识，谈了一天之后便有了一些小小的争论和不祥和的表现。话语中真能看出每个人的心性和境界。细细体悟，每个人都在强调自己的认识是对的，对于自己之外的认识虽然没有否定，但也明显看出并没接纳。有一次我们几个同修在交流中，其中有三个同修为一个话题有着明显的争论之意，甚至表情上有一些不祥和。这时我忽然发现坐在我身边的另一位同修默默无语，面带祥和。我忽然想起常人中的一句话，大智若愚。这种境界的表现有时对人能产生一种震撼，使我一下子看到了自己在某一方面和同修相比的差距。其实师父早就告诉我们，看对方就看好的一面，还告诉我们当对方做得不好时，我们要默默地去补充和圆融。我觉得对于修炼多年的老弟子来说，每个人通过学法和过关都有自己一些实际的体悟和对法理成熟的认识。如果把自己认识的一点点看得太重或者强加对方，那就是一种典型的我的表现。当有的同修认为自己的法理很成熟时，当有的同修大谈如何正面闯出魔窟时，当有的同修谈自己如何如何时，我清晰地感受到这话题的背后还有一个我的影子。试想如果没有师尊的时刻看护，在大陆这样邪恶的环境下，哪一个大法弟子能活到今天？在强大的正法弘誓中，在伟大的师尊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渺小很渺小的。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一段时间里看同修文章时，不自觉地在心里衡量这个同修说的对，那个同修说的不对，或有点偏激。这种衡量的背后还是我，似乎符合我的标准和认识就对，不符合就要说几句纠正一下对方。当然同修之间有不同认识不是说不可以交流，但关键是别抓住我那个根不放。今天学法学到肚脐心时，对师父的这段有所悟。 真正修道的人当中也有这个反应，互相之间不服气，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你看我申公豹多厉害，我的脑袋割下来还能回来安上，怎么不叫我去封神呀？申公豹认为姜子牙又老又没本事，其心态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自我，这种我在旧宇宙生命身上体现出来是根深蒂固的，有几层次表现得十分强烈，到高层次上表现得比较含蓄和委婉，都没有离开这条主线。回想自己这些年来修炼的体会，也是不断地用大法洗净自己那个我的过程，有时候在一件事情上似乎修去了自我，而在另一件事情上自我又表现得十分突出。这几年自己在和同修接触中，似乎对每个同修的优点都很模糊，而对他们的缺点则看得非常的清楚，记得十分牢靠，甚至在跟同修谈论时还不忘问一句，某某某现在怎么样了？家里修炼的同修跟我说，你怎么谁都看不上，这到底怎么回事？是啊，怎么回事？其实自己心里十分的清楚，我这个难放下的我，在我心里一直没有放下。当用我看待周围一切时，一切不符合法的状态都表现出来了。我知道自己在艰难的往前一步步走时，自己在过每一关和去掉每一个观念时，这个我就在一点点蒸发，而自己的心态和表情就在一点点变得祥和。
对正式发正念的一点体会，作者心语。3个月前，我来到了一个重要的景点，每天开始面对面的给大陆游客讲真相。没来之前听说这里经常有干扰，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好像自己不在其中一样，也就没有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现在在这里讲了几个月的真相，还真是碰到了挺多的干扰。每当出现干扰，我们几个同修就不断地向内找，发正念清除它。就这样，我们一直坚持着救助众生。可是，究竟为什么出现这些干扰呢？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没有很好的答案。难道我们没正式发正念？学法不够？每天都发很多次正念呀？有的同修到整点就发，每天也都坚持集体学法呀。正当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法突然开启了我的智慧，使我明白了正视二字的背后内涵。正视发正念不光是要增加发正念的次数，而是认真的发好每一次正念。对照这句话，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及身边的几个同修的状态，真的存在很大的问题。具体表现是一发正念就困迷糊，发正念的手势变形，甚至还有睡觉的。我倒是不困也不迷糊，可是不静心，心神不定。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我这么说吧，大法弟子走向圆满要做好3件事，是不是？发正念是其中一件事，这么重要为什么做不好？为什么把它看得那么简单，不重视起来呢？已经知道这么重要了，而且3件事其中一件你做不好怎么办？我看到很多学员反正是一发正念就这事儿的，做学员发正念时的打瞌睡状。恶党那些个邪灵因素啊，就是让你迷糊，你越迷糊他越加强你迷糊，他就是不让你发正念，因为你发正念清除他，你发正念销毁它，它就要干扰。找到了问题，再开始发正念，明显的念力集中，正念强大了，就感到身边开始清亮起来。近期发正念，双盘腿疼，这回也不疼了，而且双腿轻飘飘的。原来一直以为腿疼是有执着不去造成的，现在也知道这都是邪灵在干扰，清除掉就好了。修炼中点滴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何时？
相互圆融，广传神韵救世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自明慧网郑重登发2009年神韵晚会后，当前大陆同修在救度众生中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形式和机缘。许多同修都在充分利用各种条件，抓紧感知神韵光碟，汇入广传神韵救世人的洪流之中。经过几年的风风雨雨的锤炼，现在同修大都已在法的熔炼中成熟起来了。在光盘制作中，从选购空盘到精心制作，以至包装发放等，都在用心把好各个环节和质量。前几天我在为其他同修购置两家某品牌的 DVD 光盘时，因价格事先早已约定，于是我直接付好现成的钱后，就跟店老板到仓库去取。上楼时，他是自言自语地说，最近这段时间生意可真好，这么多来买盘的。听到这些，我微笑着对他说，这可是你的好福运啊，这么多人来买的光盘，生意肯定不错。有句话叫方便于人，惠及于己呀。现在商家也多，购销形式也林变多样，所以你能拥有这么多的客户，可真是个难得的好事哦。他频频点头说，对，说的正是。取好光盘后，在店老板的目送下，我走出了店面。我所在的城市是一个中等城市，周边县市区经济状况也相对较好，私人家中大多有 DVD 影碟机，电脑拥有量也越来越多，所以从我地近期制作神韵光盘的情况来看，同修选择制作 DVD 盘的比往年要多些。一来由于 DVD 盘画面音质清晰，视频效果好，更能展现神韵的宏大愿景和内涵。再一就是神韵 DVD 盘易于封装、携带和发放，而眼下神韵晚会一时还较紧缺，世人有缘得到光盘后，大多会再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看，这样神韵 DVD 盘就显得尤为便捷和易于传送。尤其是同修用可打印光盘刻制的神韵晚会，封面新颖、庄重得体，广为世人珍爱。这其中既体现了同修的用心程度，也融汇着同修无私无我、慈悲救人的至诚之心。也有的同修眼下暂时还不具备制作可打印光盘的条件，就特意选用那些品质可靠、质量稳定的普通光盘，然后加上明慧上的贴盘，同样也在发挥着救人的实效。当然也有同修针对本地的具体情况或自己的条件，在用心制作的 VCD 光盘，同修心系众生，精心制作，相互圆融着我们的整体。我公司的一位同事，前几天我送他一套今年的神韵晚会，他看后内心对神韵感佩之至，对我说，我这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好的晚会，真美真纯正，精彩的节目处处带给人一种宏大的慈悲，真正展示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精髓。神韵晚会这不愧是世界顶级艺术，名不虚传，令人神往。还有我的一位朋友是一名工程师，看过神韵晚会后，有一天见到我高兴地说，神韵真神耶。我问他看后有什么感言吗，他说，我老母亲今年70多岁了，偏头痛病和失眠症已有多少年了，看过神韵节目后头痛大为减轻，晚上睡眠也好，这部神韵光盘他几乎是天天看，可得着福宝啦，全家为此也都很高兴，都爱看神韵。高雅纯正的神韵晚会不仅风靡海外，一票难求，目前在大陆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赏识、所认知，春意渐浓，神韵传神。目前大陆处处涌动着迎盼神韵的热潮，面对神韵这样一台誉满全球的盛会，我们不能等，不能靠，要以我们的正念和慈悲，以我们从法中修出的智慧，坚定地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干扰因素，以纯净的心态，堂堂正正地做好我们该做的一切， 在此愿越来越多的同修在住持正法中来广传神运救度世人，绝不辜负师父的厚望和众生的期盼，永记誓约，精进不停，尽快让更多的世人一睹神运风采，共享这台美轮美奂的神运晚会的艺术盛宴。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